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空，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 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彭透斯国王去偷窥女信徒的聚会地点，而已经被酒神迷惑而成为虔诚信徒的国王彭透斯的母亲，带领着信徒们发现了闯入者彭透斯。据说在酒神的神秘仪式中，信徒们已经彻底的被酒神所占有，他们会摇头晃脑，狂乱叫嚣，他们会因为拥有神的赐予而变得力大无穷，可以轻易的将动物或人撕裂，他们会吃生肉，饮生血，做出一般凡人不可能做的事。据说酒神祭有一种浓烈的巫术特点，个人在其中都不感觉自身的存在。而彭透斯的母亲这时候其实根本就认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阿高厄的眼里看到的是一头狮子，而他自己则是无所不能的天神，可以轻易的征服这头猛狮。他带领着信徒们就像野兽一般的疯狂大喊，冲过去攻击。尽管彭透斯不断的哀求母亲，醒醒啊，看清楚，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可已经失心疯的母亲和这群信徒们更是疯狂的攻击他，围攻他，把国王活活的撕裂成碎片。这画面太过血腥残暴，内容我就不赘述了，但马吉我个人认为真正残忍的是，就在国王被撕裂之后，酒神巴克斯才让这群妇女清醒过来，让他们知道是他们自己亲手杀死了国王，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让他们了解到这场人伦悲剧，这才是真正令人痛彻心扉的吧。而这个故事无疑是酒神展现报复故事中最残酷无情也最有名的一个，酒神的凡间表兄弟彭透斯国王也成为了对抗酒神中下场最惨烈的一个。至于为何在酒神的故事里常常出现女信徒把人或野兽活活撕裂的情节，有一个说法是，其实酒神在宙斯的大腿出生之后呢，宙斯为了帮助酒神逃避天后赫拉的追杀，把酒神变成了小羊，但羊妹妹的小羊戏法呢，并没有能骗过虎视眈眈的天后赫拉，赫拉派出泰坦神把小羊撕裂成碎片，在千钧一发之际呢，宙斯才救下了小羊体内的心脏，把心脏重新放入了女人的子宫，重新的孕育，这才造成了酒神的第三次出生。还有一种说法是，宙斯给自己哥哥冥王哈蒂斯戴了绿帽，而酒神其实是宙斯跟冥后波瑟芬尼偷情欢爱的结晶。天后赫拉知道后怒不可遏，就派泰坦神把刚出生的婴儿给撕裂了，宙斯赶到时只来得及救出他的心脏。后来宙斯又跟迪比斯特派成公主塞莫勒约会，就把酒神的心脏投入了塞莫勒的子宫里，打算借由塞莫勒公主让酒神重生。没想到塞莫勒也惨遭赫拉的设计，孩子还没出生就灰飞烟灭，辗转到最后呢，才在宙斯的大腿里出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似乎都有撕裂重生的情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酒神的信徒总是用撕裂的手法，因为他们是为了纪念和模仿重现酒神的重生。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力，是因为他们已经和酒神神人合一，或者以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是被酒神附身了吧。听到这里，或许马吉们跟我一样，对于撕裂人的故事情节总觉得是毛骨悚然，但我们也别忘了，其实他的疯狂也是天后赫拉故意对他施咒的结果。其实酒神时而清醒，时而疯癫，他疯癫时会让信徒吃生肉，喝生血，撕裂野兽飞禽， 无法克制自己的他，清醒的时候也会因此而痛苦，而更加的沉迷于酒精的自我麻醉。清醒的时候，他会到处散播快乐，他云游四海，广交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教导人民如何栽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展现出他亲和友善的一面，也让人民因此而感念他。公元前七世纪，每年的三月，古希腊雅典都会举办所谓的大酒神节，来礼赞酒神巴克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更认为，酒神之所以能被希腊接受，是有它的正面意义的，因为它有一股正面的力量，让人忘却痛苦，也因此让酒神得以成为奥林帕斯山十二大主神之一。而当疯狂作为神的礼物送给我们的时候，透过疯狂，我们能获得最好的赐福。酒神似的疯狂是可以让一个在病痛中的人得到解脱，从现实的艰辛中感到轻松。柏拉图也认为艺术的最高形式是诗，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更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悲剧。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一书中记载，悲剧是源于酒神的祭祀仪式，而希腊也开始有了戏剧。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狄俄尼索斯剧场，前面马杰我有提过，狄俄尼索斯就是酒神巴克斯的希腊名字。这个酒神剧场呢，就是遗留至今最古老的露天剧场，只是后来经过了改建修复，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改建后的罗马剧场的遗迹。尼采在1872年《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更是提出了艺术应该分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酒神巴克斯。酒神精神就是个体情感的宣泄和释放，可以冲动，可以狂放，就像音乐和诗歌一样，这种艺术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就可以称为酒神艺术。而日神精神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音乐与光明之神阿波罗。日神精神就是理性的、宁静的、和谐的，代表了平衡和完美，是一种具象的、具体的造型艺术，就像是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塑都是很讲究平衡和谐的美感，就像九头身的阿波罗雕像，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我们说过，阿波罗就是希腊美男子的标准。尼采更进一步指出，希腊艺术的繁荣并不是源自于内心的和谐，而是源自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看清楚人生的悲剧性，所以产生了日神和酒神两种的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事实上，一直以来艺术学界对于希腊艺术的兴盛究竟是源自于平衡的和谐还是痛苦的冲突，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争论冲突不断地产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而酒神巴克斯的故事也绝对提供给艺术家们很多发挥的空间、题材和无限的创意。就以雕塑作品来说，马吉我个人觉得最能够表现出微醺的酒神那种有点醉又不太醉的微醺之美，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酒神雕像。这个作品我觉得特别能够展现出酒神给我们的形象，那种半醉半醒、朦胧的茫茫的眼神哦，手捧着酒杯，脚踩三七步，感觉被警察拦下来，酒色可能还会唱“我不醉，我不醉，我不醉，请你慢动经过”。这个雕塑作品的旁边还贴着一个半人半羊的小萨提，用贪婪的表情吃着葡萄。感觉小萨提光吃葡萄都醉了，表情动作不多也不少，一大一小都恰如其分的展现出了酒神那种自由放纵享乐的 feel， 要醉不醉半梦半醒的神态。 很难相信米开朗基罗创作这么成熟的作品的时候他才21岁，真不愧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而卡拉瓦乔画的年轻的酒神，如果印象没错，似乎还曾经出现在历史课本里。这幅画我也有放在封面上，里面最吸引我的还是酒神的眼神，慵懒的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堕落痞痞的不在乎世事的神情，仿佛是在叙述少爷我正在宿醉中勿扰啊。有意思的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年轻形象的酒神，但画家也有画中年大叔形象的酒神，饮酒过度的大肚腩双下巴实在不太好看。另外马吉们也可以在绘画中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坐的是马车，但酒神坐的可是 Jaguar 当然不是那个汽车品牌捷豹 Jaguar，酒神坐的坐骑就是真正的动物花豹拉的车。酒神周游列国呢，都有他的老师希勒诺斯陪伴并且教育他。我们知道酒神是在山林里长大的，而希勒诺斯呢，就是教导他驯服野兽的能力，所以他的身边呢，时常会跟着豹，这也是跟别人不同之处哦。酒神坐的坐骑就是花豹拉的车。不知道各位马吉有没有想过，那酒神整天跟女信徒混在一起，看的女人这么多，那他会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他的真命天女是哪位呢？说起来，酒神和他的妻子的相遇呢，可以说是画家们最喜欢的题材。酒神遇见在海边被丢包的美女，这位美女呢，正在哭泣，还打算投海自尽。这美人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抛弃自己的家乡，跟着心爱的男人私奔，没想到一觉醒来竟然已经被抛弃，丢包在海边，孤零零的一人，伤心欲绝的她想死的心都有了。就在这个时间点遇上了酒神，酒神对落难美女那可是一见钟情，而这位美女正是克里特岛王国的公主阿里阿德涅。正处情伤的落难公主正需要深情的抚慰，天时地利人和，酒神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她破碎的心灵。酒神巴克斯不愧是每天跟女性众混在一起的天神，深知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他献给公主镶有7颗大美钻的皇冠作为求婚的定情之物，就这样开心的抱得美人归。而这顶皇冠呢，后来也被升天成为天上闪亮的天冕座。而下一集我们就要来紧接着说，这美丽公主究竟是被哪位负心汉给抛弃？抛弃公主的可也不是普通人啊，她可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凡人英雄之一，雅典国王的儿子特修斯。特修斯跟牛面人身的米诺陶也是希腊神话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则故事，下周马吉们千万别错过咯。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当然也别忘了按下赞助键，给马吉我实质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空。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